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这个频道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调酒的文化、故事，还有它的历史背景，以及我站在调酒师这个身份，从吧台看出去的一些人事物。希望大家会喜欢哦。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想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的调酒是 Blue Vadier， 就是花花公子。对，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中文名字。那至于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杯经典调酒呢？其实我在很久之前都有说过，就是我在我的 Podcast 中说过，我自己是蛮喜欢 Negroni 的这杯经典调酒，甚至 Negroni 的变形，像是 Old Pal 啊，或者是 Blue Vadier， 这些也都会是我去酒吧会点的调酒。说实话，如果要比 Old Pal 跟 Blue Vadier 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Old Pal， 因为我觉得比较 dry， 比较没有那么甜，然后甚至可能再稍微苦一点，这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调酒风格。不过如果是当我想要喝一些比较 full body，就是层次感比较强，然后酒体比较浑厚的调酒的话，那 Blue Vadier 就会是我的选项之一哦。至于为什么我今天会先介绍的是 Blue Vadier 而不是 Old Pal 呢？因为照理来说，如果我比较喜欢 Old Pal 这杯调酒的话，合情合理来讲，我应该是要先介绍 Old Pal 这杯调酒，而不是 Blue Vadier。对，那原因呢，是因为最近我跟我朋友去一间酒吧喝酒，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直接跟调酒师点了一杯花花公子，就是他直接用中文名字去点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很好奇说，哎，你刚点什么？然后我就说，哎，他刚点的是那个 Blue Vadier， 是谁谁谁很喜欢的，因为刚好我们有共同朋友很喜欢那杯酒，那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那个朋友就很好奇说，那为什么 Blue Vadier 的中文名字叫花花公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下，我说，哎，其实我好像没有真的很认真去研究这杯调酒为什么会叫花花公子中文名字这样子。然后刚好因为那个调酒师也是认识的，然后调酒师就是说，好了啦，下一集的 podcast 题目就直接介绍这杯调酒。那我后来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我自己也算是蛮喜欢这杯调酒的，所以今天就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Blue Vadier 这杯经典调酒。那在介绍这杯调酒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杯调酒的组成哦。那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去 IBA 去查询的话，它这杯调酒的配方会是45ml 的 Bourbon 或是 Rye Whiskey。那30ml 的 Bitter Campari 跟30ml 的 Sweet Red Vermouth， 它会是一个3:2:2的配方。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写的是 Bourbon 或者是 Rye Whiskey。对，因为通常我们在介绍 Blue Vadier 这杯调酒的话，我们会说它是 Bourbon Whiskey 版本的 Negroni。那 Old Pal 的话就是 Rye Whiskey 版本的 Negroni 这样子。不过 IBA 这样写，就是让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有点吓到。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找最一刚开始记载 Negroni 的文献的话，他其实写的非常清楚。他一开始写的话，他就是写1/3的 Campari， 跟1/3的意大利的 Vermouth， 跟1/3的 Bourbon Whiskey。所以他其实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他是用 Bourbon Whiskey 去做的。对，那他就是用最传统的1:1:1的配方去做。那所以现在通常如果你去酒吧点 Blue Vadier 这杯调酒的话，基本上 99.9% 应该都会是用波本威士忌帮你做。因为我自己遇到都是用波本威士忌做，我没有遇到有人用 Rye Whiskey 去做那个 Blue Vadier 这杯调酒的。对。如果有听众有遇过的话，也欢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真的蛮好奇的。但我可以想象它的味道大概是怎么样。那比例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看每个调酒师啦，因为像刚讲的有3:2:2嘛，然后有1:1:1，然后有人是做2:1:1，甚至他可能是3:2:1都有可能。对，因为我自己就有遇过这样子。 所以其实因为完全是取决于调酒师他在选酒的时候他选用了什么样的 bourbon whiskey， 什么样的vermouth， 那他就会直接影响到说、我们的比例可能会需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让这杯调酒会是比较是我们想要呈现的方向。对，所以调酒比例就没有一个，我觉得没有一个最标准的答案啦。那如果你是想要试做这杯调酒没有做过的话，我会比较推3:2:2，你可以先用这种方式去做，或者是1:1:1去做，因为你这样喝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减少，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增加，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去调太多东西，因为你可能觉得说哦，可能我觉得威士忌味道不够，所以我想要多加一点威士忌，那就把它调成2:1:1这样的方式去做，我觉得会是一个一刚开始第一次做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布鲁法蒂耶这杯调酒它的故事哦。那我之前就重复在说嘛，就是一杯调酒它故事的真实性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它故事性到底有不有趣，对于客人来说我觉得会是比较值得探讨的事情。那我就先来讲一个故事性感觉比较强的版本。对，那布鲁法蒂耶这杯调酒会叫这个名字，会叫花花公子呢，就是其实是跟花心是有关系的。据说呢是在1927年一个酒吧的老板兼作家，他叫 Harry， 那他是一个美国人，因为他当时呢其实是禁酒令时期，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国调酒师都是离开美国然后去各个国家这样子。那 Harry 这个调酒师呢他就是定居在巴黎，然后自己开了一个酒吧叫 Harry's New York Bar。 那他有一个熟客他叫格温，那他也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那就算格温非常的知名，然后非常忙碌，然后很常在赶稿，但是还是很常去参加各种的聚会啊、舞会啊、夜店，然后你只要女生有酒你就看得到有格温这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情场高手啊，然后就是很会做，很会对付女生这样子。那而且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那当时老板 Harry 呢就为了他特制了这杯调酒，因为觉得这杯调酒呢就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就跟情场高手一样，然后所以就帮他取名这杯调酒叫花花公子 布鲁法蒂耶，这样子就是以他的形象跟行为去帮这杯调酒做一个取名，然后是由 Harry 这杯调酒师所发明的。对，这是如果你去查的话一开始比较容易看到的故事版本。那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版本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如果你有去看仔细去搜寻资料的话，另外一个版本听起来是稍微相对合理一点。那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其实主角并没有变哦，一样是哈利跟格温，不过他们是细节上有点落差。哈利的话他其实在1927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调酒书叫 Barflies and Cocktails， 那他并没有把布鲁法蒂耶这杯调酒记载在他的配方区当中，而是把它记载在他书中客人与调酒师有趣的互动的环节里面，所以并不是收录在他的配方比例当中，而是他另外一部分专门在讲可能客人跟调酒师比较有趣的互动的地方。那他在书中的时候是有这样写着的，自从格温呢带着他的布鲁法蒂耶这杯调酒来之后，对，杂志里面有写到一段话是这样，自从格温带着他的布鲁法蒂耶调酒来之后，所以就代表其实这杯调酒应该算是属于格温发明的。对，所以其实并不是 Harry 他发明这杯调酒给格温，而是格温自己可能创造出来想出来这杯调酒然后带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我觉得比较值得信任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去翻他的原文书的话，然后去看到这一句的话，他的语义应该会是比较偏向是这样子。那不过有趣的地方是 为什么会叫 Blue Vadier 呢？因为格文那时候他在做 The Blue Vadier 这种月刊，所以他就叫大家就把这杯调酒叫 Blue Vadier 这样子。那至于为什么中文翻译会变成花花公子呢？因为其实 Blue Vadier 他，我稍微去查了一下法文，他其实就是在他的意思就是在大道中行走的人。我查到是这样，如果大家对于法语很熟的话，也可以跟我讲，我讲到底是真的还是错的。对，那然后他也有花花公子的意思。那你觉得翻哪个名字对于客人来说吸引的程度会比较高？一定是花花公子的吸引程度会比较高嘛？所以，那我知道在中国那边也有人会翻这杯调酒叫林荫大道，对。不过就是一样，就是相对来说吸引程度的话，一定是花花公子听起来比较有趣，然后也会比较让客人会想去点这杯调酒。所以他之所以可能会被叫花花公子，可能就是单纯的这个原因而已。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刚刚故事说的那个 Harry， 就是这个开 Harry's New York Bar 这个老板呢，这位调酒师，他其实发明过蛮多调酒的，而且都是蛮有名的。像是 Bloody Mary 啊，还有 Sidecar 都是他发明的，所以 Harry 这位调酒师其实在历史上是一位蛮重要的调酒师哦。那今天的话就简单的介绍 Blue Vadier 这位调酒它的故事、它的名字，还有它的配方跟比例。那如果对于喜欢酒感比较重啊，喜欢苦甜类型的调酒，也不排斥威士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喝喝看 Blue Vadier 这杯调酒。那当然有客人跟我讲过，就是这个发音其实很难念，就是 Blue Vadier 其实不太好记。那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直接讲花花公子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我相信大部分调酒师听到花花公子也都知道是在说 Blue Vadier 这杯调酒。对，那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 Ken。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拜拜。